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所要念的是《生命记》的17章，《生命记》的17章14到20节，旧约的《生命记》17章的14到20节。我念双数节，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，然后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，也就是17章的20节。生命记17章14节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周的国一样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，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。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。一起来念最后一节20节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。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王牧师，他今天的正道的内容是新年新生活，生命记的第22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们搬到 Church on Pearl， 转眼已经10个多月，快一年了，而且是改在这个9点钟的时间。非常感谢主，我们弟兄姐妹虽然是这么早，但是很忠心的、很信实的，一大早起来敬拜神。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早崇拜，觉得清早一大早起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，是何等喜乐美好的一件事情。那我们感谢主，弟兄姐妹也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又有这个机会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这时候就像是一群孩子，用一个仰慕的心来仰望我们的天父，求天父这时候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施恩典，也是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照亮我们心中每一个角落，让神的话语落在我们好心田里面，使我们的心得到滋润，福音的种子神的话语在里面能够长大，结出果子来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一开始我们还算是新年，我给大家分享一节的圣经。这节圣经是哥林多后书4章16节，圣经这么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那个原文是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内心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外面的人虽然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秘密，基督徒信主之后，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，就是那个对着神而活的生命，一个新的生命。虽然我们外面的人逃不过岁月所造成的伤害，会逐渐的毁坏，白头发，原来都是黑的，现在全白了，身体也不行了，会逐渐的毁坏，但是里面的那个人，那个内心的新生命，可以对着神而活，可以更新而变化，一天比一天更新。外面的人是不能不老， 一定会老，不管你怎么保养，它总是会老的。那里面的人却可以不老。我们要在神面前来更新，可是如果你疏于照顾，你不去管它的话，那里面的人就失去那个更新的机会。我跟师母常常谈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现在年纪逐渐大了，转眼就是祖父祖母级的人了，就在那边说我们真的是已经不年轻了，可是我绝对不要做老糊涂。那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，我们基督徒里面有个新造的人，那这个人可以一天新似一天。我这个外面的人会有越来越多的皱纹，越来越多的白头发，牙齿眼力全都会越来越不好，走的也会越来越慢，但是我里面那个人一定要越来越新，而且是越活越强健，直到我死了见主面的日子。我不要这么就是很软弱的这样子活下去，但里面那个人照着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是可以一天新似一天。那个人就是弟兄姐妹，是你里面的那个新的生命，也就是你的心灵。这个心灵是可以更新而变化，照着神宝贵的应许。但是这个更新而变化需要你在神面前下功夫来做这件事情，否则他会因为罪，因为世俗的影响，会变得也逐渐的苍老，逐渐的软弱，逐渐的没有力气。但是他可以变得强健，变得一天比一天更新。那我们根据生命记给我们的经文，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我们如何来更新我们里面的人，在新的年度做一个新的人。请大家跟我先来读生命记第16章，16章第18节到22节，18、19节我来读。生命记16章第18节，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，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，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。21、22节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，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，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，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。我们心意更新所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就是要除去心中的偶像。刚刚我们读的那一节圣经说，以色列人他们做一件糊涂事，他们去为耶和华筑坛，筑一个祭坛，就是敬拜神的地方。但他筑说，哎，我们加点什么吧，哎，在那个祭坛的旁边再加一个木偶，这个木偶是一个偶像，是一个邪神，然后再加个柱像吧，旁边又加个柱像，这个柱像也是邪神，也是一个偶像。所以他们一方面有个敬拜神的一个祭坛，一方面在旁边又有个木偶，旁边又有个柱像，两样都有。他一方面敬拜耶和华永生的神，但是一方面拜完了耶和华，旁边还有个木偶，还有个偶像假神，我也去拜一拜，还有个柱像，我也去拜一拜。所以他们做了这件事情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吃力不讨好。因为神这里说，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。他费了好大的劲，又上山去祭拜神，敬拜完了之后又多一个动作，又去敬拜另外一个神。他说，我做了这么多事情，总可以得到一些分数吧。结果反而是吃力不讨好，不但没有因为向神献祭而蒙神的喜悦，反而因为他同时拜两个神而为永生耶和华所恨恶。所以神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要除去那个木偶跟柱像。这个木偶是当时迦南人所拜的一种神，叫做亚瑟拉，非常邪的一种神啊，在当时的迦南地遍地都可以看到这种木偶这种神像。那以色列人糊涂，他就在神的祭坛旁边也设立这种木偶，不但如此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柱像。那这种柱像非常非常的普遍，很多是石头做的，有些就是他们的房子里或他们的神殿里面的那个柱子，就是刻成一种假神的像。那一直到今天， 其实在美国加拿大各地你看到那个 totem pole， 很多的一些那个虽然不是同不是像迦南人那种，但它意思是一样，都是有这种柱像，但是它是敬拜假神的。以色列人在神的 祭坛旁边有木偶也有柱像，神的意思说除掉这些木偶，除掉这些柱像，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说神的儿女们，你心里要有个纯净的信仰，你要拜就只拜一位神。到了耶稣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误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用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。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呢？因为当初在摩西的时代，到处都是偶像，是眼睛可以看到的，是真的偶像，这些木偶柱像到处都是。可是到了耶稣的时候，已经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了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说，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，没有这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种具体的偶像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心里还有一个偶像，那个偶像叫做马门，叫做财力。你们很多人跟当初在祭坛旁边设立木偶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你们心里是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而耶稣说这样不会 work， 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那弟兄姐妹，耶稣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，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几个主，一个主还是两个主？你来耶和华的圣殿上面献祭的时候，是不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有一个木偶，还有一个柱像？你信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天父耶和华，还是财力，还是马门？那我跟弟兄姐妹说，其实很多基督徒他心里面真正拜的那个神是马门。怎么来做一个测验呢？你在什么的地方可以找到真正的安全感，那个是你真正的神。很多人他真正的安全感是在钱上面，钱多的时候心里平安了，安全了，光是信神，说啊、哦、我信神，我信耶稣，这耶稣其实没有给他带来平安。他想到耶稣的时候，他在想到说啊、哦、我有这个困难，有那个困难，他心里还是不安。但是想到说我赚了一笔钱了，我银行钱多了，哎，他心里就有平安了。那你说他拜的到底是什么？他拜的是马门，那马门是他的主，耶稣不是他的主。这样子不 work， 弟兄姐妹，这样子你是吃力不讨好。你去敬拜了神，但是你心里在拜另外一个神，这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。那新年如果你要有个新的生活，你里面那个人要更新的话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动作，属灵的动作，就是除去心中的偶像。那个真正使你感到安全的应该是天父，应该是主耶稣。可是你一直所抓住不放的是财力，是你社会上的地位，是些其他的东西。而你所谓的信主，其实也只不过就借着信耶稣，借着信神，要使你得到这些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、健康，而那些是你真正所敬拜、所抓住不放、所感到安全的。那说了半天，这位耶稣只不过是过程当中你所利用的一个，说他可以祝福我，因为我最后我真的想要的，真的是我感到安全的，还是这些财富，还是这些名声地位。神说这样子的话就吃力不讨好，你又去敬拜耶和华，又设立偶像，这是为神所憎恶的。新的一年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心里做一个决定，说我到底是敬拜哪一位神，是永生的真神耶和华，慈爱的天父呢，还是马门，还是财力，还是其他的？圣经里讲到一个人，说这个人是神所喜悦的，而这个人物就是摩西他们要进迦南之前所出现的一个人物，他的名字叫做迦勒。圣经特别讲到这个人，说神指明迦勒说，唯独我的仆人迦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智， 就是跟众人不同的心智，他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做过探子，他去过迦南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特别指明说，这个人神说这是我喜悦的，因为他另外有一个跟众人不同的心智，他专一，没有第二个词，他专一跟从我。那弟兄姐妹，世俗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双重的信仰，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刚才有一个图，世俗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双重的信仰。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图，如果你上过门徒训练 Master Life， 你看过这个图。那这个图他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是他说世界上有三种人，第一种人是自然人，每个人生出来之后他就是那个样子。那后来有些人信主了，他是成为第二种人，是世俗的基督徒。那还有第三种人叫做属灵的基督徒。那这个图是讲第二种人，叫做世俗的基督徒。世俗的基督徒他其实就是双重信仰者，这个圆圈代表他这个人，然后这个圆圈的话有两个开口，一个向上开，一个向下开。向上开是他里面的灵去通向神，他愿意敬拜耶和华他的神。那向下开的是他有个肉体，他这个世上的情欲，他接触这个世界，他拜财力，他拜撒旦。那这是世俗的基督徒，他两个门都开，他两个神都拜，他是一个双重信仰者。这有就是生命记所说的，在神的祭坛旁边设立木偶，设立偶像的那些人。那弟兄姐妹，在新年的开始，你自己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，你是要继续做一个双重信仰者，还是你要专一跟从耶和华，像迦勒那样子。那我跟弟兄姐妹凭着神的真理来说，就是世俗基督徒他这种双重信仰下场，只会造成一种信仰的假象。那圣经里有一句警语，这句警语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面，这句话出自于箴言，他这样子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人以为正，就他觉得说这条路挺对的，双重信仰的道路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怎么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可以得到奖赏，我以为我可以见什么人，结果不是这样子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双重信仰造成信仰的这种假象，以及对神的远离。这也就是耶稣引用先知的话说，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，心却远离我。那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是专一跟从他的人。我们在神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第一个动作是可以除掉我们心中的木偶柱像，把这些假神从心中除掉。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说，天父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专一的跟从你，我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，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我专心跟从你。我过去心里面有什么假神，有什么偶像，求主给我能力使我能够去掉这些，我专一跟从你。那我们可以做的第二个更新心意的，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学习的功课，这个功课叫做敬畏神。在我们读的生命记第17章19节，他有讲到说，那个国王一旦登了王位之后，要去把那个圣经把它抄写一遍，神的律法书，然后为的是要自己可以平生诵读。他说诵读读圣经为的是干嘛？接着圣经说，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。你读这些圣经，读神的话语，为的是好使你能够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接着就是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人生的经验，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，生活的智慧是来自于对神的敬畏，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句话千真万确，你们要记得这句话是真的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对这句话有很深刻的体会，因为我岁数越加增，我越感到人生很复杂， 远远不是自己读那几本书就可以 handle 这个人生的，人生实在太复杂，远远超过我的智慧能力之外。从婚姻到亲子关系，到牧养教会，我是传道人，还有说人生的分辨轻重，什么可以拿，什么不能拿，什么应该给，什么不应该给，什么时候应该坚持，什么时候应该放手，什么话可以说，什么话不能说，什么事情应该马上做，什么事情应该慢慢做，要怎样生活才能够有一天对神说，感谢天父，我这一生没有白活，我可以向你交账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不是我自己有这种聪明智慧，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，我越活下去越晓得说，这完全不是我自己可以 handle 的。我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求神保守我，让我心里能够保持对他有一颗敬畏的心。那靠着这一点点，这么一颗敬畏神的心，能够保守我一生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上，能够做该做的事情，能够这一生能够对于这个复杂的人生，我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蒙他的喜悦，蒙他的祝福。那我知道说敬畏神是整个生活的智慧来自于敬畏神，生活的好处来自于敬畏神。那圣经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句话是真的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我怎么能够敬畏神呢？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刚刚那句话非常的宝贵，他说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他告诉我们一个秘密，就敬畏神不是一信主就会的，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完全不会敬畏神。敬畏神是怎么来的？学来的。说敬畏神不是生来的，是学来的。你有学你就会敬畏，你没学就不会敬畏神。那我们就在想，那我要怎么学？你要我做什么动作？要我怎么样能够学习敬畏神？那感谢主，他也讲得很清楚，说要平生诵读，好使你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哦，原来敬畏神的方法就是要平生诵读神的话语，一生一世养成一种属灵的操练，恭恭敬敬的用信心来读神的话语，来把神的话语生活化，这样子使我们可以保持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一旦我里面保持着有敬畏神的心的话，我这一生生活当中神会赐给我智慧。那一旦那个敬畏神的心不见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容易犯错误。那当我们里面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，圣经说你就会谨守遵行在律法书上的话，我们就会顺从神的话语，使我们有智慧。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啊，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生命记第16章的后面到整个的17章里面，他讲了三种人。那这三种人必须有敬畏神的心，他们才能够活在神的面前，蒙神的喜悦。第一种人叫做审判官，神对审判官说啊，这是16章19到20节说，你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也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一人的话。你要追求至公至义，好叫你存活，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。神要那些做长官的，做审判官的，审判人民案件的，存着一个公正的心，不要看人的外貌，不要屈枉正直。你看弟兄姐妹，神对人是有要求，行为上的要求，不光只是说哎，我幸福很高兴很喜乐，天父慈爱的天父这么恩待我，我很高兴，而是对你的生活有要求。那个做审判官的，神就说你不能够冤枉那些好人，你不可屈枉正直，不可看人的外貌，你一定要秉公，要追求至公至义。那接着神对君王有要求，这一段你们刚刚读过17章16到19节，说君王有一天以色列人真要立了王的话，他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显出自己的荣耀来，而且不可以多为自己，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 不可以有这么多的妻妾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，反而怎么样呢？说他登了王位，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神等等。对君王也有要求，做了王之后不要抓权力，不要多立妃嫔，不要多积存财宝，反而是要照着神的话语，一个敬畏的心来治理神所赐给你的这个国家，对君王有要求。然后神对第三种人，对百姓也有要求。这段经文出自于生命记17章7到11节，他是讲到说百姓当中如果有了纠纷了之后，那怎么办呢？要去求神所设立的审判官跟祭司来给一个公正的判语。如果当地那个小地方的审判官没有办法 handle 这个 case 的话，要带到神所设立他圣殿所在的地方，立为他名的地方，然后到那里去听那里的祭司跟审判官的话。所以 这段话这么说，你去见祭司立位人并当时的审判官，求问他们，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，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，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，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，他们所指教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。这是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有一个神所设立的地方，有神的公正怜悯在那里，然后当他们照着神的话语告诉你该怎么行的时候，这些祭司立位人跟审判官的时候，百姓的责任是什么呢？神对百姓的责任就是说，你要听话，要谨守遵行，他们照着神的判语，神的律法所说的话，你要照着去做。就神对人弟兄姐妹是有行为上的要求。这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论，人看外貌，弟兄姐妹你也看外貌，我跟大家一样会看外貌。这外貌是什么？就是世人所赞赏的东西，好比说长相，一个人的长相怎么样我们会看。财富，他是有钱人吗？他住的是什么房子，开的是什么车子，他的地位，他在社会上什么身份，他的学历等等，人看的就是这些外貌。但是神不看，神对这些外貌有什么好看？你是 Bill Gates 你会很 impress 神吗？你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，那在神眼中是什么东西？你是做总统的，对神来说这算什么？神不看人的外貌，那神看什么呢？神看内心跟行为。圣经说得很清楚，看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个敬畏神的心，这神看得见。另外刚刚你看到神对这些审判官、对君王、对百姓是行为上的要求，说看你在行为上到底有没有做得合乎神的心意，那这是神所看的。如果你把神所看的给他的话，是蒙神所喜悦，而且神会祝福你的。但是如果你强调的是外貌的时候，这个不蒙神的喜悦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第二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来学习敬畏神。那敬畏神可以借着读神的话语，平生诵读，而得到敬畏神的效果。在神面前更新我们的心意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一切事情的根本，也是出自于生命记6章5节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这讲的是什么？讲的其实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因为神是爱，所以他用爱来强调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一切事情的根本。那弟兄姐妹，讲到最后就是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，那这是你整个人生是不是蒙福，整个你这一生会怎么过，就是看你跟神的关系，那其他是假的。真正一切事情的 bottom line， 一切事情最根本的，就是你这个人跟神的关系。那你说我跟神怎么有个好的关系？你要我做什么事情我可以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？光是外面的不管用，良好的神人关系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来自于你对神的信号顺服。 就是专一跟从他，专一信靠他，而且是对神所说的话谨守遵行，信靠顺服，这个能够使你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神人关系，而且有好结果，你顺服神绝对不吃亏。那弟兄姐妹，我用我一生来向你做见证，为神做见证，顺服神绝对不吃亏，顺服神使人得胜，顺服神使人蒙福，这是生命记强调的两样事情。就是你顺服神能使你得胜，到迦南地面临这么大的敌人可以打败他们，生活上不要怕辛苦，不要怕难处，你顺服神一定会赢，而且是能够使你蒙福，留乃你蜜之地，那里面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。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把孩子的事丢弃。我给大家画一个图给你看一看，这个图我给大家画的是一个心里面的天平，这个天平一左一右有两样东西，一边的那个秤叫做羞愧 shame， 那另外一边的叫做 blame， 叫做怪罪别人。这是我们常常做的，孩子的时候常常玩的孩子的游戏，在心里面怎么样做呢？第一个，我们为了减轻内心的羞愧，我们而去怪罪别人，都是那个人，都是以前他没有对我很好，都是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使我没有好好做一个基督徒，也可以怪牧师，都是那个牧师没有让我很感动，甚至可以怪神，都是神上次那次考试没有让我得 A， 让我心里心里很怨恨他，怪罪。那羞愧的那方面的话，我只要一直怪罪别人，自己就不必感到羞愧，因为如果我羞愧的话，我如果是怪罪自己的话，我心里就负担很重，那我就去怪别人，只要我能够保持一直怪别人怪下去，不是怪自己，那我就不觉得羞愧。然后这个叫做 balance game， 就是只要我能够保持这个 shame 跟 blame 两者之间的平衡，我就觉得 I'm OK， 我没事，都是他的错，都是那个人，都是这个人，都是那个姐妹，都是那个弟兄，都是这个牧师，都是神，不是我的事。那这个叫做孩子的事，因为到了最后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到底你心里有几个神，到底你爱不爱主，到底你愿不愿意跟随耶稣往前走，你根本没有办法逃掉这个，你怪了半天，最后就是得要把孩子的事情丢掉，最后面对一个问题，说一切事情的根本，说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。这句话出自于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，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，心思像孩子，玩游戏，意念像孩子，既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，不玩这种 game。 我长大了，我不玩这种 game， 那我所追求的是更成熟的神人关系，我不去怪罪别人，而我诚心的来顺服神。顺服神，弟兄姐妹，有好处。顺服神的人，他能够得到胜利。那在现实，在古代，在任何时候，这句话是真的。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说，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，使你们胆壮，能以进去，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，能够打胜敌人，得到应许之地。那顺服者蒙福，那这句话我来回讲，你讲了很多遍。那我是盼望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接受下来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为要叫你得福。顺服神，听他的话，可以使你得福。那这件事情是这样子，弟兄姐妹，就你跟神的关系决定了一切，而良好的神人关系 来自于你对神的信靠跟顺服。信服顺服神的人，他就蒙福，早日顺服，早日蒙福。那你就有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借口啊，就因为这个怪这个怪那个等等，就是所有的借口或者怪别人，到最后都不能够真正的解释，不但不能解释，也不能解决你对神的不顺，解释不过去的，也解决不了，到最后还是你要面对神说，神，我是否对你顺服，我是否爱你，我是否敬畏你，我是否跟从你。那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，这句话是真的，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，神祝福，神会祝福你，而且神的祝福不光只是物质方面，而是身心灵全面性的祝福。而且我们要知道说，神他应许的那个地方啊，读申命记说，神耶和华所给你的那美地是有山有谷，雨水滋润之地，有山有谷，不是平坦大道，有山又有谷。而有些人很奇怪说，我为什么信主之后还有这么多麻烦，我为什么已经觉知信主又受了禁之后还受这个试探还受这个麻烦，不是应该说天色长蓝都很平坦吗？耶和华所给你的那美地是有山有谷之地，但是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那地，你顺服神，就一直说以色列人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能够得到这个地，在那里面有好的福分，流奶与蜜之地，你会胜过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接受说，神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可以胜过这些困难，然后你信主之后还是会有试探，还是会有引诱，还是有失败的地方，但是靠着主，神与你同在，你就能够胜过这一切。一切事情的根本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有个信靠顺服的心。最后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来看耶稣基督。旧约所讲的这一切只是要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他跟神建立起一个新的关系来。我们刚刚说到人生最重要的一切的最根本的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但这关系有个开始，弟兄姐妹，怎么开始呢？神告诉我们说，是你要借着信耶稣而开始。神人关系的开始在于你信耶稣，你心里接受耶稣到你心里来，成为他，成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天，是你跟神开始恢复关系、建立新关系的开始。我读两节圣经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约翰一书四章九节，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，借着神所差的这个独生子得到生命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跟五章十二节这样说，父差子哈，做世人的救主，父不是自己来做救主，父差子来做世人的救主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圣经没有说人有了神就有生命，没有神就没有生命，圣经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那这个观念我反复跟弟兄姐妹讲，因为现在我们活的这个世界很复杂，然后很多虚伪的福音出来。那这个观念是什么？是说我们信，是信耶稣，不只是信神。你一定要搞清楚，信神是什么呢？是相信神的存在。你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，你信神了，这样的信心能不能使你得救？不能使你得救。你相信这位神他很灵验，他听祷告，他很慈爱，他会帮助我渡这个关渡那个关，能够使我一切顺利，能不能使我得救？不能。我因为这样子的相信，我去受个禁，能不能够得救？不能得救。那怎么样才能得救？那圣经说得很清楚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没有生命。得救的信心不光只是相信有位神的存在，而是相信神所赐的耶稣基督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因他十字架上的救赎使你的罪得到赦免，使你得救。 信心有个固定的对象，是神所设立的，就是他给我们所差来的他宝贵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相信他使你可以白白的得救。然后另外一个观念，也是我反复跟弟兄姐妹讲的，就是你是个基督人，不是个基督文化人。什么叫做基督文化人？就是接受基督教文化的人，包括参加教会的活动。那基督文化人并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起真正的关系，一旦脱离基督教的这个文化的大环境，他很快变成一个世俗人。我这就是为什么，为什么你们自己看一看啊，你们的朋友亲戚当中很多这种人啊，你从大陆来的，来到美国这个基督教的文化，你说我就信主了，我还到教会去，我还受个浸，然后一回到大陆去之后，到那个没有基督教文化的环境里面，他还去不去教会，他信不信主，很多人他就根本就完全脱离了。当初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曾经去过教会，曾经甚至信了耶稣，但是回去之后，因为周围的人都没有相信，那很多人他一回去之后，他就不信了，他就跟一个世俗人一样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基督文化人，他不是真正的基督人。台湾来的一样，台湾来的时候，你回去之后，要不然你就去信了一些繁荣福音，或者是这些灵恩的东西，或者干脆也是一样，也不去了。台湾那个拜的偶像更多。你脱离这种基督文教文化的环境之后，你再回去，然后你就变成慢慢这个人就世俗了。他也就是只是说，当初我曾经去过教会，在美国之后，那怎么能够测验呢？那你脱离这个环境，如果你心里还敬畏神，还跟从耶稣，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是基督人 ，Christian， 基督人。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人，跟神之间有真正的关系，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不管你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，你走到非洲，你走到南极，走到北极，走到蛮荒之地，你还是个基督徒。周围没有一个人信主，你还是信主，那个是基督人，是真的说已经信主得救的人。那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信耶稣他是神人关系的起点，神这么大的恩典，就救恩已经预备好了，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只要我们愿意接受他到心里来，就可以得救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罪，在神跟人之间有个很大的拦阻，就是有罪，这个罪就拦阻圣洁的神不能够跟我们亲近。那只要有罪存在一天，神人关系就无法恢复。那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，他担负世人的罪，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只要你信他，接受他，神就涂抹你一切的罪，赦免你的罪。虽然我们还是个罪人，还会犯罪，但是神看你的时候，看我的时候，所看到的不是一个犯罪的我，而看到是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涂抹的，所拯救的一个人。所以神就不算我为罪，算我为义，因信而称义。那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天大的恩典，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各位弟兄姐妹，新年度的开始，如果你已经是信主的话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，把心中如果有偶像，在新的一年我们说，主啊，我愿意今年对你有个纯净的心，我心里只有一位神，我专心跟从他。然后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敬畏你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敬畏你，但是我看到圣经说，如果平生诵读就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，那我愿意来就平生诵读神的话语，来学习敬畏耶和华。然后我愿意看重我跟神的关系，我愿意来顺服他。那如果我们有慕道的朋友，我们非常感谢主你到我们中间来，也愿神感动你的心，接受这位美好的救主耶稣基督到你心里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新的年度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恭恭敬敬的献上。主，你的手是大能的手，你的手是恩典的手，主，你的手会带领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。我们把自己这时候恭敬献上， 我们求主在2012年凭着我们这一点信心还有这个线上的动作，主你恩典怜悯带领我们这一年，耶和华以恩典为原罪的冠冕，求主让我们这一年在你面前蒙恩得福，也坚固我们的心智，我们整个教会紧紧地跟随我们的主，不偏左也不偏右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